藏书联播，书剑恩仇录，原著金庸，演播田连元，欢迎继续关注。
陆飞青向陈家洛说出了一句话，说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吾不欲也。这句话是来自哪里呢？这是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边的一句话。这位陆老爷子，别看原来是江湖上的武林中人，但是后来他退隐了，武功虽然说没扔，他更多的时间是苦读诗书。要没有苦读诗书的这个底子，他也不能到李可秀总兵府里边去当一名教书先生。所以说他跟这陈家洛说了这么一句，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吾不欲也。接着他又说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孔夫子手下呀有一个弟子叫子路，子路这个人那是义勇之夫，七十二大仙人里边属他有力气，要是打个仗啊，斗个殴啊，就得子路先冲上去。所以平素当中这个子路呢，老跟这个孔夫子面前显示他自己怎么有力量。有时候子路就问孔夫子说，如果说要有军事行动，有我保着您就没事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这孔子就说了，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吾不欲也，就是我不跟你一块儿去。说抱虎就是老虎，你脾气暴躁，你想敢打。平和，这平啊就是姓冯那个冯，在这里念平，所谓平和就是过河。说有这个人不怕死，说老虎来了我也敢跟他斗，说这有大河拦路我也敢往下趟，说至于他斗不过老虎还能是斗得过老虎他没考虑，至于这个河水是深是浅，他到里边能不能淹死他也没考虑，他总而言之就是不怕死，我敢往上冲。俗话说这就叫义勇之夫。孔子说这样的人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呀我不跟你一块儿去。他跟什么样的人去呢？就说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说老虎来了可怕不可怕？虽然可怕，但是他要想办法，我怎么样子能把他制服。说这有河，这河的深浅你都要需要了解，我用什么办法能渡过去，就是动脑子这样的人最后能够获得成功的。孔子说我跟这样的人一块去。所以就说子路啊是义勇之夫。陆飞青今天说出这句话来，就告诉陈家洛说，你呀不要做那种义勇之夫无谋之人。陈家洛呢也是读过孔孟之书的，陆飞青说这句话陈家洛是听得明白的。陈家洛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哎，老人家，晚辈最近在北京的举动真是鲁莽之极呀。我这个鲁莽还不是一般的鲁莽，我既不临事而惧，事先也没有跟各位前辈商量请教，谋定而后动。我其实我在北京这次这个举动就是抱虎平和，看见河水不知深浅我就往里趟。陆飞青说，陈总舵主，这个话呢你自己这么说出来，不过呢我觉得也不全在你，众位弟兄说了，自从你当了这个总舵主之后做了很多事情是很漂亮的，所以大家信得过你跟着你。 你知道吗？你在树林子里边悬梁上吊，大家伙知道了之后，那是什么样子吗？啊？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，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。后来一问心念，心念说你上树林子里边方便方便。我们就想，怎么老也不回来了呢？所以大家回来到树林子里边一找你，发现了你的马匹，发现了你的遗书。你那个遗书上怎么写的？啊？你说你死之后，红花会的首领由吴尘道长或者是赵半山兄弟共同轮流担任，或者任何一个人担任都好。你尽管落笔写了这几句话，你知道这几句话对红花会你们这些个弟兄那是多大的创伤吗？当时众位弟兄一起哭拜在地呀。把你救下来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还是死人一个呢，大家伙在那呼天抢地，人人悲伤。吴尘道长说了，当时他就表示了自己的态度，如果你这回上吊就真死了，那么大家伙就都跟你一块相从于地下，到阴间，到阎王爷那儿再去干红花会去。大家伙对你是多么的爱戴呀，是多么的拥护啊。这次北京失利，这是大伙一起干的，这又不是你一个人自个儿干的。推想起来呢，最初的主意还不是你拿的，这是你义父起的这个主意，你只不过是尊重你的义父的命令而已，你是代替你义父办这件事情，你本身自然也就没有责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陈家洛听到这里默然不语。陆飞青在旁边又接着说了，一朝之愤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祸于红花会的众位弟兄，今天都是你的亲了，你自暴自弃的在这自尽，你这就是出于一朝之愤，就是突然一天你自己这个愤怒来了，你这个愤怒来不但说忘了你自己的身，而且还忘了你的亲，你忘了自己的身，一级死亡也就了了，可是你忘了周围的亲，你这一死会把大家的命都给带走啊！啊，你说你这个事儿办得对吗？陈家洛听到这里，老人家，晚辈我也不是出于一朝之愤呐，我是前思后想啊，实在是我感到自己无德无能，无智无勇，愚而信人，可以说罪不容诛。我要是不自尽呐，我就不足以谢天下。说到这里，陈家洛是泪如涌泉，哭起来了，在言语中还带着呜咽。陆飞青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家洛，你呀不要这么想，你这个事儿啊是越想越往窄道上走，你呀应该往宽里想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时也，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，这是论语中的话。陆飞青跟他说这话，说什么呢？说一个君子，他有了过失，有了错误，就好像那日食和月食一样，一时间比如说被挡住了，有了阴影了，但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，所以这就叫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，说这个日食月食被挡上以后，过一会儿他不就又重返光明了吗？ 所以当他这个过世过去之后，大家伙也都看得见，也都在那儿仰慕观望。这是《论语》里的话。所以陆飞卿跟他一说这句话，陈家洛听完了之后琢磨了琢磨，前辈，您教训的是，不过我们这次北京的失败可不是一般的失败呀，我们这回是一败涂地呀，已经没法更改了。陈家洛说到这里，这功夫陆飞卿又说了，孟子说，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呀，行天下之大道。说做什么事情是站在天下的角度上，站在天下的立场上，行天下的这个大道理。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说你的这个想法是覆盖的全天下，如果你得志了，老百姓都跟着你享受这种胜利的结果。说你的想法不能够得志，那你就独行其道，好自为之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这话说出来，陈家洛听着他心里都明白。陆飞卿接着跟他又说，何况我们红花会的众弟兄跟着你的这些个人，哪一个不是舍生忘死为国为民呢？行的是不是天下之大道啊？他并非单指你一个人独行其道啊，虽然说前途艰险未必有成，但是大丈夫知其不可而为之，自反而缩，虽万千人无往矣。这陆飞卿跟他说呀，说作为真正的奇男子大丈夫，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办，但是我要挺身去办，因为他这个事情有益于百姓众生。你即使碰到了什么困难，碰到了什么挫折，你也不应该萎缩而退，而应该想办法再取进取之路。正因为我看到你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陆飞卿说到这里用手一拍自己的前胸，我本来是一个退隐的人了，我本来是在李可秀的府中就当一名教书先生，想后半生能够太太平平的过日子了，可是我为什么出来了？我为什么挺身而出呢？因为我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陆飞卿一说出这句话来，陈家洛那也是饱读诗书的人，知道陆飞卿引述的都是出自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公羊春秋》里边的词儿，这都是中华古圣贤的教诲，含义是至大至刚啊。陆飞卿把这一番话跟他说完了之后，陈家洛坐在这里半晌无言，他在琢磨着，在咀嚼着陆飞卿所说的这些个话。这个时候这阿凡提在旁边说了，哎，我说姓陈的兄弟，刚才你们俩说了这么半天，这位也是有学问的，他张口之乎遮也的讲了半天我都没听懂，我得问你件事啊。陈家洛说，老人家您有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你死的时候怎么想的？陈家洛说，刚才我跟陆老前辈都已经说了。阿凡提说，你好像没说完全呢。哎，你死的时候你上吊，你想一死就拉倒了，你还想要去追那香香公主？我再问你，还有一个人你记着没有啊？那霍青桐，那翠羽黄山，你想他没有？陈家洛说， 至于翠玉荒山，我也曾想过。
你想过什么？
你要是想过他，你就不能上吊。你要是一上吊，你死喽，那个翠玉荒山，那不就成了寡妇了吗？啊！别看他跟你没过门呢，他心里边已经跟随你了，你就是他的男人了。所以人家把你救回来之后，翠玉荒山刚才有这句话，两把宝剑都放到这儿了，让你别上吊死，抹脖子，抹脖子死得快。你抹了脖子之后，让我马上告诉他，他在那边也抹脖子，他跟你一块儿去。你死，光想着那个香香公主，光想她那妹妹，你就没想着她这姐姐呀？你也叫个男子汉大丈夫啊！啊，你对你的老婆就这么不负责吗？你说我这老婆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到外边走多远，我还惦记着她呢，你就根本都没想就上了吊了，惹得翠玉荒山跟我说出这番话来，我明白。他那个意思就是恨你死，恨你死不想他，你要真死了他也就死了。现在啊，这个翠玉荒山呢、啊、说不定已经死了
啊。陈江龙说，怎么他怎么死了？
我告诉你，你刚才缓醒过来那阵儿啊，他刚出去，他还说了，他说只要是啊你缓醒不过来，也让我尽快地告诉他一声，他也死，你着磨着办吧。小伙子，拍拍良心，你算个有情男儿吗？这阿凡提这几句话跟陈家洛一说，陈家洛马上就站起来了。
老人家，这翠玉荒山刚才在这儿，他往哪儿去了？
往哪儿去了？谁知道，出了帐篷他转两圈，我看没影了，往西边跑了吧。陈家洛站起身形，出了帐篷也围着帐篷周围找了找，喊了喊，没有动静。阿凡提跟着也出来了，你在这儿喊他肯定啊走远了，他呀一直往前走，往西边，您就撒腿追。我估摸着你这个腿上的功夫还能行，你能追上他。陈家洛此时此刻的的确确也感觉到，我光想着死去的香香公主，没想到活着的翠玉荒山，我得追上他做一番解释。所以陈家洛撒开双腿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。应该说，刚才这个陆飞青跟他谈的这一席话，对他的思想是起了作用的。陈家洛在这儿，他不想再死了，所以他撒腿如飞往前追赶翠玉荒山。此时刻他又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对翠玉荒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，他是一力的狂奔。月光下，在沙漠中掀起了长长的一条沙龙，滚滚而前，一气儿跑出来好几十里地。不知不觉的，一看前边闪出了一片大湖，在这个湖边上，他停住了脚步。他喊翠荒山没有动静，可是他跑到这儿的时候，已经觉得两腿无力，浑身酸软了，口干舌燥，扑在了湖边上，使劲儿喝了一阵子水，
喝了老半天，
双臂浸泡在湖水之中，趴在这儿，他在喘着气，这一喘气，由于他累，他迷迷糊糊的有点要睡着。就在这个半醒半睡的时候，忽然就觉得有个人拿了一块浸了水的手帕，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地抹了几下，这一抹他感觉到了凉了。陈家洛一惊坐起来了， 一看自己此时下身已经坐到湖水之中了。面前只见一位女郎俏生生地站在他的身边，头上翠羽，身上黄衫，正是霍青通。他右手拿着一块湿淋淋的手帕，瞅着陈家洛不说话。陈家洛一看见翠羽黄衫站在他的面前，心里边就有一种愧疚之意。陈家洛说：你在哪儿啊？我怎么苦追到这儿你才出来呀？翠黄山看着陈家洛：怎么，你还知道我吗？陈家洛一听这话里边显然是有点嗔怪之意呀。陈家洛说：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你一直在我的心里呀。是啊，我一直在你的心里，可是我在你的心里，你一上吊死喽，你死喽，我不也就没了吗？陈家洛听到这里，不知道选择一句什么话来回答他。陈家洛这阵儿脸上有点尴尬。翠羽黄山看到这种情况下，接着就说了：行了，刚才呀，阿凡提老爷子他不放心，告诉我了，让我随后跟着你来，怕你出什么事儿。其实你从那个帐篷里边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在帐篷旁边的不远处。当你走了之后，老爷子把我叫到帐篷里边，告诉我随后跟来是怕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所以我就跟来了。陈家洛听到这里，翠羽黄山，我对不起你。
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书剑恩仇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。
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建立起
唐玄宗某年正月十五，
传到第六
帝郭子仪大闹学士府，
登基
引出李太白解表石珠，郭子仪开弓降兽，四十八将闹东平，群英聚会破五关，
唐玄宗重用了李林甫，这才给大唐朝带来灭顶。
一系列传奇故事尽在长书联播《乐堂演义》，雷志成播讲，敬请关注。